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。
虽然我们今天要看大卫在得胜了以后，扫罗加给他的祸患以及百姓对他的喜悦哈，我们讲到说神实在是爱扫罗，也爱大卫，也爱我们每个人，但神的安排如果我们不用信心去接受的话呢，所有的安排对我们会不好，所有的安排本来是好意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弄砸了。神借着大卫解决了扫罗的一个内忧和外患，睡觉睡不好是内忧，外患是非利士人，那么大卫都解决了。但是大卫虽然解决了问题，扫罗却想到王位可能会被大卫拿去，就嫉妒就紧张，然后他越嫉妒越紧张，就越远离神，那么就越逼迫大卫，可是神就越祝福大卫啊！这个我们在很多事上都看得到哈。那扫罗特别是希望借着女儿的婚事来伤害大卫，他说我可以让你做我的女婿，然后因为我女儿喜欢你，不过呢你要杀多少非利士人才行，他想要借着非利士人手来杀掉大卫，可是没有成功。在这里的对话有一句话也蛮有意思的哈，那个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但是你要为我奋勇征战，为耶和华征战。你看他现在还是抬出耶和华来做坏事啊，这个人信仰不好啊，用神明用上帝的名字来做坏事，最惹上帝愤怒的。然后他说我不好亲手害他，借非利士人的手来害他。大卫对扫罗说，我是谁，我是什么出身，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，岂敢做王的女婿呢。哎，这句话倒是非常对，高处不胜寒哈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很多王子公主啊，结婚多么的幸福，事实上哈，王子公主婚姻能幸福真的很少，主要我想就是他们的环境实在太坏了，对不起我说太坏了，因为宫廷里面不仅是会事很多，而且呢被宠坏了。公主王子可能真的很英俊很美丽，因为他们这个选的这个皇后都是很漂亮的，可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之下真是容易把人家宠坏哈，高处不胜寒，所以岂敢做王的女婿呢。真是不太能够配啊。你在现在的现代史上也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形。那么不过呢，扫罗两次要害大卫都没有害成功，两次他女儿都本来想嫁给大卫，那么大卫也去奋战，那么结果呢是大卫更多的胜利，扫罗就更多的害怕。在撒母耳记上18:29哈，这个扫罗哈看到耶和华跟大卫同在，又知道啊女儿也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他不需要，他哪里需要做大卫的仇敌呢？上帝非常的爱扫罗的，上帝也很爱大卫。那我们如果是没有把上帝放在心里，王位成了我们的眼睛变瞎的那个因素，就常做大卫的仇敌。可是呢耶和华常做大卫的朋友，神与大卫同在，大卫就不断的胜利。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了冲突，在这个国家里有了冲突，扫罗一个人就是真是独夫了，反对大卫，其他人人都喜欢。后来我们看到连非利士人都有喜欢大卫的。不过我想最好的是约拿丹了哈，在19:1，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众臣部说要杀大卫。这个时候扫罗的病还不是太严重，我说不太严重就是说哈，扫罗还不那么隐藏他的心思意念，没有那么多虚假。那病还不太那么严重就是说也还有救，他要杀大卫他还跟人家讲一讲。哦，那约拿丹赶快就来保护大卫了，我爸爸要杀你哦，你要小心哦，先躲在一个地方，我为你说话。19:4，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，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，王不要得罪自己的仆人，这话说得非常好啊。 臣是君是臣如草芥，臣是君如仇寇。你做王的，你看你的臣子像草一样没价值，王的仆人看王就像仇人一样啊。我想老板员工夫妻哈、大家都是这个关系，互相尊重就好。那么不尊重就糟糕了。约拿丹对他父亲讲，爸爸，你不要跟你的仆人作对嘛，你不要得罪他。他没有得罪你啊，不但没有得罪你，哎呀，约拿丹真是看到一件每个人都看到，就是扫罗没看到的事情。我们看这世上真是很多做领袖的，公司的老板，很多应该掌舵的，带领大家走正路的，大家都看到正路，他就是没看到。哦，古今中外很多的国家王都是这样，哎呀，做领袖的没有好好做，大家都看到大卫对你有益处，他拼命杀非利士人，而且耶和华借着他大行拯救，你那时候也好高兴，现在为什么无故的要杀大卫呢？我不知道约拿丹知不知道我原因是什么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原因是什么，为什么他爸爸要杀大卫，这么好一个人，这么勇敢，是我们真是难得的一个勇士啊！这是流无辜人的血哦，自己取罪哦。感谢主，扫罗在这时候也能听。各位，我们再次看到神实在是很怜悯，恩待扫罗也很怜悯，恩待我们。真是我们常常走入万劫不复之前，神给我们一万次、十万次的提醒。扫罗就发誓，我绝对不杀他。好，约拿丹就是跟大卫讲，就带回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又糟糕了，又有战争了。大卫出去征战呢，那个又把敌人打败了。这一打败敌人，扫罗就又嫉妒之心再起来。然后这一次那个嫉妒是这么强，或者说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呢是这么大，又是要刺大卫。这要刺大卫呢，大卫就逃掉了。在这次逃掉，他先逃回家里。那扫罗就派人包围这个家，或者可能在正门那边。那么大卫的妻子米甲，各位就是公主啊，而公主是很有力量的，我们中国的很多公主也是非常娇宠的啊。这个公主呢知道自己也不能保护大卫了。各位你看啊，这老子说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依，祸福之间真的很难说。大卫真是有福啊，从一个牧羊的小孩子平步青云，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人物，成为国王的女婿，成为公主王子所爱的对象。可是呢，这么多的福气都挡不住呢更大的祸患，就是什么？扫罗要杀他。而这一切的事情又从哪里开始？耶和华要高大卫，耶和华高大卫，让大卫做王。做王结果还没登基之前的挫折是这么多，这里面有扫罗的错误，有非利士人错误，也有大卫的错误，但神不会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绝对不会错。我们信靠上帝，上帝给我们带领，常常曲折，走很多很难的路，没有一步没有一秒钟是错误的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大卫实在很艰难，你说他王子公主百姓所有的人都爱他，耶和华也爱他，结果他真是走投无路，王子公主所有的百姓都不能保护他。我的保护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后来大卫就跟米甲跟大卫说，你赶快逃吧。在他逃走的时候，又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，头枕山羊毛，装的枕头用被遮盖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信仰还是并不好哈，就是居然有神像这个东西。那么大卫逃走了，溜掉了，那么扫罗派人连床一起带出去要杀，结果当然是抓错了。哎呀，大卫这时候逃到哪里？各位，他是亲命要犯的，通缉犯的，他逃到哪里去？他逃到撒母耳那里去。他逃到撒母耳那里去，把扫罗对他做的事讲了一遍，撒母耳也没有办法。后来呢，扫罗就派人来抓，派了人来抓，来抓的都被圣灵感动说话了，也就是没抓大卫。后来扫罗自己来，他也被圣灵感动，没去抓大卫。圣灵感动他，他说了一天一夜的话啊。这时候我是觉得， 圣灵再一次感动他，如同他当年还没有做王的时候被高利之后的情形。圣灵感动他，他心可以更新变成一个新人。哎呀，可惜事隔多年，因为有一个人比他更有声望，因为他太眷恋王位，他的心不但是回到原来的，而且变得更邪恶了。神在他受感说话这件事上，也让我们看到圣灵还是想掌管他，希望他有良善。可惜扫罗没有抓住机会，大卫再逃回去，跑到约拿丹那里说，我做了什么？我有什么罪孽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？他竟寻索我的命。约拿丹说，断然不是，你必不致死。我父做事无论大小，没有不叫我知道的，怎么足有这事隐瞒我呢？各位，你看我们真的知道的很少。在新约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然是不知道。让我们真的很谦卑，当然说很谦卑就是不谦卑了，但让我们真在圣灵光照知道我们自己没有什么。我尤其请求，如果您是知识分子，很有能力，自以为很多都通晓的，我们非常知道的非常少。就算是神学家，就算是基督徒，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上帝了，按我们所当知道，我们还是很多不知道，要更谦卑的去学习。你看，原来大卫哇，觉得扫罗很好用他，把女儿也嫁给他，好得不得了。甚至扫罗要刺他的时候，他都可能想扫罗一时被鬼附，一时精神病，还很喜欢扫罗。在那个时候呢，约拿丹却发现，他爸爸对大卫不好，就叫大卫藏起来，然后劝他爸爸不要杀他。他爸爸答应了，可是又还是去甚至自己一个人跑到先知那里要去抓，要杀大卫。这个约拿丹不知道，所以大卫再来跟约拿丹讲说，你上次说你爸爸要杀我，然后我就躲起来，然后你跟你爸讲完他就说不杀我了，为什么他现在要杀我呢？约拿丹说，没有啊，我爸答应我了，不杀你就不会杀你的，我爸做什么事都跟我讲。各位，扫罗约拿丹实在也是父子情深，所以上一次约拿丹在隘口的时候，杀敌很神勇，扫罗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差点把约拿丹杀掉，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扫罗已经非常乱了。但这一对父子是情深的，最后他们也是一起死的，大卫的诗歌里有这样讲，是情深的。约拿丹说，不会吧，我父亲不会瞒我的，他已经答应不杀你了。大卫说，你父亲大概是知道啊，我跟你非常好，我跟你这么好，所以呢他不要跟你讲，免得你烦恼。我在你面前起誓，我离死不过一步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离死也不过一步，黄泉道上无老少。好，那么约拿丹说，好，那我就再去试试看，我爸爸是不是真的生你的气，你也一样要躲起来啊。在大卫躲起来之前啊，撒母耳记上第20章哈，约拿丹跟大卫先说，我一定问清楚，看看我爸爸是不是对你有恶意，如果我父亲有意害你，我不告诉你的话，使你平平安走，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那么就是说，如果我爸爸真有恶意的话，我一定会跟你讲的。各位，这个时候约拿丹也不是看得太清楚，大卫也不是看得太清楚，我们没有人看得很清楚，我们没有人知道到底人在想什么，我们自己在想什么常常也不晓得。我们只能知道，我们只应当知道，因为上帝让我们知道，全能的上帝是爱我们的，知道这个就够了。约拿丹说，如果你有危险，我一定会保护你，如果我爸要杀你，我没办法保护你，我一定会让你平平安走。各位，每个人都应当很快乐的，这个世界应该皆大欢喜的，现在是皆不欢喜，皆大悲哀。有大卫，以色列这个国家既无内忧又无外患，一切都很好。信靠上帝，一个人能够把所有局面改好，不信靠上帝，一个人就是扫罗，可以把所有局面变坏。大家应该皆大欢喜吗？ 平平安安。扫罗最应该欢喜，哦，神给我一个最好的助手，让我平，让他能平乱，让我能睡觉，好得很呢。但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欢喜，就是因为扫罗抓住王位不放，攻击大卫，结果叫谁苦恼？女儿也苦恼，儿子也苦恼，大卫也苦恼，百姓也苦恼，撒母耳也苦恼，上帝也苦恼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远离上帝，叫自己和每个人都痛苦？所以你看这对非常有爱的朋友真的好苦恼啊。我是王子，我也不能保护你，我爱你，父亲我也爱你，但我也不能留在这里。约拿丹愿意保护大卫，说我一定会告诉你，如果我爸要伤害你。另外他讲了很重要一段话，也许约拿丹心中已经有一些预感，这些人都是聪明，有一些 sense， 感觉到可能不对了。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祝福大卫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这出自一个儿子的口是很心酸的。我看到上帝以前与我父亲同在，他多么神勇，现在因为他眷恋王位，他或者也许约拿丹还没有想到，其实扫罗还不是眷恋王位了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我说他眷恋王位没错，但是一个父亲的心更重要的是他希望他儿子能够做王，甚至是出于爱。以前我父亲跟我同在，我上帝跟我父亲同在，现在愿上帝跟你同在。这是出于儿子的口，真是心酸。现在再看不到上帝与他父亲同在，事实上还是可以的，只是扫罗不愿意。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。古今中外常常都是这样，我们感谢主，现在民主时代没有这样，就是新王上任不仅杀旧王，而且会把旧王的子孙都杀掉。那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类似的事，约拿丹好像 sense 到了，你要恩待我，以后如果我有机会的话，你一定要恩待我，免我死亡，剪除耶和华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也免我死亡。约拿丹好像知道一件事情，扫罗是大卫的仇敌，耶和华会剪除他父亲，你的仇敌那是扫罗啊，是自己的父亲啊，要免我死亡，因为我的父亲我也成了你的仇敌啊。就算我死后，请你不要剪除仇敌，不要剪除扫罗家的人，不要剪除我家的人。这个时候就环境来看，大卫真是惨极。我们说王子公主全国人都不能保护他，因为国王要杀他，撒母也不能保护他，连上帝好像都没有保护他。这个时候看起来很享受的是约拿丹，他是王子，父亲宠爱他的不得了，没有任何敌人，他又勇敢又神勇。可是他很痛苦，他好像看到将来是我们家很可怜，大卫家很强盛。我在这里讲这些，就是人间的一些复杂和痛苦。这两个人都是好人，尤其约拿丹，但是也有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，甚至上帝也没有让那个问题解决的现象。然后他们就立誓会彼此结盟。好，然后大卫就躲了两天躲了两天呢，大卫也没来吃饭，扫罗也不太在意因为总有不在的时候。后来大卫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着，在撒母耳记上20章27节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，扫罗问约拿丹说，为什么耶西的儿子今天没有来吃饭？约拿丹说，他说他要回伯利恒。本来如果说他回伯利恒，扫罗就说算了，然后回去就回去，大家知道扫罗没有恶意，结果扫罗发脾气就表示他有恶意，扫罗发了大脾气。这个大脾气呢，我们看到扫罗的心了。撒母耳记上20章30节，扫罗向约拿丹发怒，对他说，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。这当然不是骂他妈妈了，是骂他了。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，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我是爱你耶原来所有的事情是这样子，我是爱儿子， 希望儿子能够继位。那扫罗是有这样的心，扫罗说，我为什么要杀大卫，为什么要追杀大卫，就是为了你，他在你就不能做国王，我为你好。各位，连父子之间的爱，如果不是建立在对上帝的认识上，都可以变得残忍，都可以变得盲目，都可以变得凶狠。约拿单感谢主，他有上帝，所以他没有这种自私的心。为什么要杀他？他做了什么该死的？扫罗这时候甚至要刺死约拿单呢、啊。约拿单非常生气，非常愤怒，就离席了。然后他就去找大卫，他去找大卫，当然也不容易哈。他们有一些特别约定的地点哈，因为也不要让扫罗发现。他们约定了以后，就知道大卫非逃不可，因为约拿单不能再保护他了。在41节、42节，两个人放声痛哭，大卫哭得更痛。大卫哭得更痛，我想他们都是彼此相爱，不是说哪一个爱哪一个更多，而是大卫这个时候是更走投无路了。哎呀，耶和华，老天爷啊，我原来是牧羊的孩子，也会碰到麻烦，但是呢，总还有一些牧歌、田园、快乐的风景。后来你让我来为你大发热心杀非利士人，好像平步青云到了皇宫里面了，好像公子王主都喜欢我了，好像全国的百姓和扫罗的其他的人都喜欢我了。可是我现在怎么？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这王要杀我，现在王子也说他不能保护我了，他确知他的爸爸要杀掉我了，所以他也很伤心。各位，我们后来看到大卫逃亡的时候，很多的诗篇都在逃亡时候写的，在绝望的时候他依靠上帝写了很多非常美的诗篇。虽然我们不希望在逃亡中间才有灵感，但是我们也感谢主，这个恶事也成就了非常美的大卫能写的叫人依靠上帝的诗。所以大卫就要逃了。两个人逃之前，约拿单对大卫说，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，如今你平平安的去吧。能平安吗？要杀他的不给他平安就是他爸爸。他们两个人就走了，人间两个好朋友，将军和王子，居然必须分开。约拿单以后怎么想？心中很难过。大卫怎么样？我们马上看到了，虽然大卫真的逃亡了，他先逃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。为什么大卫先逃到那里呢？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哈，祭司常常是指点人应当怎么走才合上帝的心意的人，就是祭司是告诉你上帝的心意，然后你应该怎么走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今天每个基督徒，当然特别传道人和牧师，也应该是个祭司，把上帝的心意告诉人，你应该怎么走。特别人家在危机窘迫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自己做牧师，我觉得很遗憾，实在是圣灵不够丰富哈，我自己没有肯渴慕，以至于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未必能给他们一个好的答案，指点迷津哈。啊，不过大卫先逃亡。先逃到哪里？就先逃到祭司那里。那祭司看到他来，也战战兢兢的说：“你为什么自己来呢？”大卫这时候又说谎了。啊，大卫说：“王派我一件很紧急的事，不能给别人知道。有别人在别的地方等。那时候也是暂时嘛，所以也可能。”大卫为什么要骗这个祭司呢？我想他不愿意让祭司知道他被扫罗在追杀。他也不愿意陷祭司于不义，如果王在追杀你，我应该把你交出去啊，所以他骗是王派我来的，那我需要一点吃的，那么有没有东西吃？那么祭司就把那个陈设饼给大卫啊。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就是在讲这一段啊。好了，给了他饼，然后大卫说还有什么武器没有？这时候大卫真是有点露马脚了，王派你居然连武器都没给你啊。不过祭司又给了他哥利亚的刀，然后他就逃走了。那么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，当他逃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么就在那边本来是可以 安居下来，但是人家说，嘿，这个人就是以前杀死我们好多人的，因为这个加特这边也是菲利斯的大臣呢、啊。亚基王说，哎呦，这个人以前曾经攻击过我们，是不是要杀掉他？大卫就在那里装疯啊，就在众人面前装疯。于是呢，亚基就把他赶走了。这装疯赶走了，大卫算是落荒而走，但是也能全身而退。哇，他现在真是危险了。我们要多想想看啊！如果这是讲事实，我就要说我们要多为他祷告。当然，这是一个过去的事实的历史，我们要继续的了解神怎么保守他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他的时间不错。